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原本投资人呢期待八月开门红了，就没有想到开门大黑啊！是不是因为台风来的关系啊？这个台风，哇，这个真风大雨大。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差不多十点半出门了，哇，这一阵的这个强风啊，以及大雨啊，哇，雨势真大。这个撑伞根本就没用，这一进计程车，一出计程车，全身就落汤鸡了。好，那台风什么时候会走啊？走了之后股票会不会涨啊？好，是因为风的关系吗？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期货盘后还是继续下跌哦。今天期货开低走低，好，台指期开低45点，中场收跌了133点，收在12443点。好，盘中最低曾经到过12405点哦。好，所以盘中的低点是更低了，成交了134000口，期现货之间的逆价差是70点。那外资今天除了在集中交易场大卖哦，这个超过300亿哈，史上第15大卖超的记录创下来之后呢，在期货啊，今天大台也减码了4619口，哦，这减码的口数也相当的多啊，那净多单流仓部位下降到24623口，那小台空这个5067口加空啊，小台的净空单流仓5951口。那外资这是看到什么风险呢？是我们没看到的吗？我们赶快来请教资深的期货分析师张林中。林中你好。
是，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的盘前啊，电子盘也没有什么大变动啊，而且都是在盘上小涨的格局，为什么台股今天会杀这么重呢？有什么风险吗？
那我觉得不论是疫情啊或是台风哦，大概都是空方的一个借口了。那这一波其实做的最空的就是前五大跟前十大交易的，他们大概从6月中开始到现在，其实都一直都是留很多很多空单的。我想最近他们可能抓到了一些这个把柄哦跟实力的机会。那台股在上个礼拜二创了一个这个新高啊，然后是爆量，那我都形容这是一个这个资金的派对了。他的灯突然被人家打亮了，然后主角都离场。他的主角就是台积电、联发科跟联电这三个，当天哦，他们三档占了当天的比重大概1/3，大概占了1/3以上。因为当天上市是3400亿嘛，他们三档超过了1100亿以上。那目前剩下联电在独撑啊，它的权重又这么样的太小了啊，等于是台积电走弱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盘啊短线走向偏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教科书上面说哦，这个创高之后的这个成交量，如果未来10天这个量都没有再滚到3400亿以上的话，这个盘就是会走向这个修正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没有太突发的这个利空发生了，因为美元其实很弱，美元指数它持续破底，那这个钱会往这个新兴市场的股市流啊。所以你看外资现在虽然卖刀，但是它钱应该是不会汇出台湾。我觉得短线压回之后可能还是会有向上的可能，但是可能要再等一等。
那修正的幅度跟空间呢，这个一般现在市场怎么预估呢？
我想因为现在是8月3号嘛，8月份如果你要遇到指数的转折的话，可能要等到结算那个附近。那你量还要有长红棒来突破这个上周二的这个高点嘛，那我看起来是好像不太容易过了啊。那所以目前看来，也许压到10日均线那个附近的时候，如果能够止稳了，没有收这个大长黑的话，多方或许会比较有机会一点。
好，那当然台积电也是关键，对不对？因为台积电今天已经回到10日线了，而且稍微也补了上周一的跳空缺口哈。那台积电未来的走势怎么看待呢？
台积电我想上周一二实在太激情了。那按照我们的以前那个历史数据在做回溯，如果跟5天均线有超过大概5%以上的乖离，都很容易压回。所以目前的包括 Intel 的利多也不知道，就是分析师觉得可能会发生了，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拉货的进度，或者是这个半导体制程啊、资本支出等等，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 Q3 跟 Q4 它这个法说的状况。那我觉得它已经率先跌破这个颈线的位置了啊。它在上周一的创新高之后，其实收了比较难看的这个是上影线，带有长上影线的黑棒。那对这个盘势真的是比较不利。我的看法，台积电可能还是很适合这个逢低买入，但是你可能就是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上个礼拜哈，其实道琼工业指数全周是收跌的，跌了0.16%，所以 这个道琼斯最近走势相对比较弱一点，那标普是涨 1.3%， 纳萨克指数上周全周大涨了 3.7% 的幅度，所以领涨的还是美国科技股尖牙股为主。那美国三大指数呢，都在整个七月是上涨的，如果我们看全月的话，而且是连续四个月的月 K 线收红，很强势的多头。纳萨克整个七月是涨了 6.8%， 道琼涨了 2.4%， 标普涨了 5.5%。 那另外美国已经公布出来大约有280家的财报，如果以标准普尔500大企业来讲，这一半以上的财报公布了。那其中 80% 的公布财报的公司呢，他们最新一季的获利还是正的，也就是说呢，虽然疫情很严重，但他们并没有亏损，还是有盈余的状况，所以也有此可见了，就是说疫情虽然严重，对经济跟个别公司的压力虽然大，但是美国的企业还是挺有这个抗疫的能力，就是相对还能缴出不错的财报，所以美国股市上涨是有道理的。那美国股市八月的行情我们怎么看待呢？
其实美国股市道琼的主要的成分股的关系例如说像这个 Caterpillar 开拓重工那一种的这个景气循环股，它可能受影响稍微会大一些但是刚才主持人讲到像例如说像防疫的Amazon或者是 Netflix 这样这类型的股票它可能可以带领美股来做止跌。那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美元真的是相对的弱势那 S&P 跟道琼里面大概有40%以上的企业它是跨国的公司，所以当美元变得比较差的时候它的企业报表的这个获利表现它会比较好的，所以反映在这个财报上面会相对会比较亮丽一些。那反正如果美元假设回到100以上的话，这个数字可能就会逆转，那我觉得对股市可能就会比较不好一些。所以目前在弱美元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我觉得财报感觉都不会太差，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那美元的确很弱，美元指数呢上周跌到了93.49点，这跌幅全周达到0.9%，而且是连续六周的下跌，美元已经连跌六周。你像美元指数整个七月，跌了4.4%，这4.4%的跌幅，是十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记录，十年来。那欧元相对呢就是连续六周的走升，所以我们再跟各位讲，就是因为美元指数里面权重最大的货币，占比超过50%的是欧元，所以美元一落，欧元一定升的。那欧元上周升幅刚好1%，那整个七月欧元大升了4.77%的幅度，是连续三个月走升。那欧元也同样的，这个创下了这个十个年头来最大的升幅记录，另外英镑呢也升了2.3%的幅度单周，上个礼拜，整个七月份英镑升幅高达5.8%，英镑升更多，英镑的单月升值幅度是2009年来最大的升值幅度。那美元还会继续在走弱吗？林总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觉得美元短线还是弱势整理啦，不过可能在也许在90到92那附近应该会有一个止跌的机会，因为美元持续弱的话，美债它的价值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差。我想世界各国很多像中国它买了很多美债，所以美它扮演这个世界最强经济体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如果像现在是这个疫情的关系，它其实没有太大的避险这个需求。其实美国它最近的疫情还是持续的相对是比较环境就是还是很严重的。那美元之前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它是会上涨，但现在它的避险的角色越来越弱势，所以可能要新的刺激它的一个因素出现，例如说中美的贸易战或是科技战升温，那可能会有一个往上急涨这个表现。那你要小心一下，如果美元突破5日线了往上急涨的话，我觉得全球股市还会再往下修正一波。那反之如果持续弱的躺在那边那股市顶多只是不涨，但是你说要重挫它的机率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美元相对不能大弹，对不对？如果它大弹的话，那大家要更小心股票市场的压力了，因为这一对因为这一波其实新兴市场股市的上涨，我们讲整个七月的大涨好了，新兴市场整个七月份涨很多，像陆股来讲 A 股，这个上证指数七月涨幅将近11%嘛，所以新兴市场的大涨呢，最主要是因为美元的弱。美元的弱呢促使了资金，往这个新兴市场股市流动，所以如果美元大幅的弹升的话，那各位可能要小心这个市场风险因素上升，是这样的意思吗？
欸，是没有错，对。
好，那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元弱哈，连跌六周啊，所以金价呢，哦，连续八周的大涨，哦，金价连八涨哦，八周往上升哦，期金价格哦，这个纽约的十二月期金价格在上周五收在1962.8哈，而且在上周五曾经一度突破过2000美元一盎司哦，全周的涨幅高达4.96%，将近5%哎。哦，这个连续八周的上涨是创下2006年来最好的行情了。那整个七月，你知道金价涨多少吗？9%。哦，这个9%的涨幅啊，是2016年2月以来最好的单月涨幅记录了哈。那临终金价还会再继续往上升吗？就是突破2000，因为其实今天期金价格又继续的在走高嘛。哦，我刚看一下，期金今天盘中又再度创下新高哦。今天盘中最高来到过2009哦。哦，现在目前是1991。
其实黄金啊，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连线应该有一两年了。我可能很久以前就说黄金会持续偏多。那黄金的涨跌主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元联准会的这个利率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 CME 它的那个升息的预期啊，它在2021年，就是明年的3月份，几乎完全没有，就是它98%的几率是维持跟现在一模一样的。那所以预估2021或是2022可能都不会有升息环境的到来了。那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谁最有表现机会？就是贵金属，那要不就是黄金，要不就是白银。所以你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话，例如说你可以看那个 ETF 啊，像国内的这个原黄金，它的这个飙涨的幅度其实也是相对的还不错。所以在美国没有升息之前呢，我觉得黄金它都是持续往上看。那美国的很多这个投研机构都看2200。甚至还有看到3000的，其实我觉得并不会太离谱，这真的是有机会。
好，那美国会不会升息呢？我看搞不好一辈子都没机会，当然这有点夸张的说法了。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刚讲说美国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升息啊，但是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好，这是。但是我是觉得哦，肯定2-3年内哦，你看不到升息了，2-3年内也够久了，对不对？哦，所以为什么资金那么肆无忌惮的跑到黄金啊、白银啊这些贵金属去哈？甚至现在目前全世界经济疲弱哈，对原油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哈，但油价可以大涨哈。到上周啊，那油价还是继续的走高哈。那上周对不起，上周是小跌了，哦，这个美油收在40.43哦，这个周跌幅是2.1%，但是整个七月油价还继续反弹嘛，哈，这个美油涨了2.93%的幅度，那布油上周收在43.7，全周是上涨了0.85%，好，那全月哈，七月是涨了5.9%，那你讲说全世界现在目前。有对原油有这么大的需求吗？经济有这么好吗？其实并没有。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油价啊、贵金属啊，它其实跟美元指数之间呢、啊，都是呈现反向的关系了哈。所以油价呢，也获得了、啊、这个美元持续贬值啊，美元指数持续下跌的刺激跟支撑了啊，所以也是往上哈。那至于说在亚洲股市的部分哈、啊，七月表现比较不好的是日本哈，日本日经指数呢，整个七月跌幅是2.6%。好，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上升了、啊。好，上周跌比较重，跌了4.58%的幅度。那大陆股市表现的相对突出了、啊，那沪指啊，七月大涨了10.9%，好，创业板涨幅更高达14.65%。那上周全周沪指涨了3.5%，哈，创业板大涨超过6%，好，今天陆股又继续的在走高哦。所以陆股算是这一波亚股里面跟台股可以说是多头的指标了，多头领涨。那大型股也表现得很不错，上证50指这50档大型股，这个上整个七月涨幅有高达10.44%的幅度。那另外亚洲股市相对跟日本比较弱的就是香港了，恒生指数上周是下跌了0.45%，是连续3周的走低。好，那整个七月恒指也只有小涨了不到1%，好，0.7%的涨幅。好，所以感觉起来这波香港股市并没有跟上啊、哦、这个陆股。但港股其实呢个别股票涨，有的涨很多啊，像是腾讯啊，像是港交所 这些我们先前呢、在观点啊，或者在我们节目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股票、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以来，它其实跟大盘走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路往上走高，创新高，而且是大涨的格局哦。港交所啊，腾讯，你去看他们的股价表现哦。所以当你看恒指表现的不好，今年全年到目前还跌了差不多10%多、但是个别股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在如果要买股票的话，基本上。趋势是趋势啦，大盘是大盘，但个股的挑选很重要。那么继续来请教资深的期货分析师张林中。那林中，油价还能继续走高吗？感觉上最近油价好像停在40块附近，有一点走不太动的味道、
对，油价的话之前如果按照历史经验，它会有一个这个淡旺季像美国暑假是一个这个用的旺季。那因为美国现在好像是还是处在这个半解封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年会比较特别一些。你会看到过去的夏天，尤其的话会涨得比较多，但今年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但我觉得未来在这个经济复苏或是疫情如果消散之后这经济是会，我觉得会感觉会蛮乐观的。所以我觉得明年可能看法50-60，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困难。
嗯，
那短期你要看什么，你就看一下这个库欣地区的这个库存。那如果这个库存稍微有点下降的话，那油价可能真的会有一个反弹的机会。那反正如果这库存稍微上升，短线油价就会走弱。那你做短线的操作，例如说你做原油期货啦，可能可以看这些比较明确的指标来做进出场。
好，那刚林总有讲说明年的经济看起来比较乐观了那当然也是需要这个疫苗啦，疫情真的出现了平缓如果说真的疫情疫苗出现了。这个疫苗出现了然后使得疫情呢真的是大幅趋缓我觉得明年全世界经济真的会大爆发因为全球的这个人啊被这次的疫情真的压的真的是憋得喘不过气来，真的很闷啊。像我前几天跟一群朋友吃饭大家说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出国去玩。出国变成是现在大家心中一个非常渴望的事情了，对不对？出国去玩。我最近也是我常常会想到我去哪里玩，哪里玩，吃什么东西，就好想那用那种记忆。我不晓得林总你会不会，我就是用记忆在重温那种出国的情景，
会啊，因为现在暑假嘛，以前我们暑假都会全家去日本啊，或者去冲绳。
对，
那我们现在就四个，就跟两个小孩在家里发呆，就说我们好久没出国，就是很头痛的感觉。
因为你国旅人挤人啊，对不对？国旅品质，因为不是说国旅不好，我觉得国旅也是很好，但是国旅的话，你那个现在真的到处都挤爆了，你真的是旅游品质大幅下降，旅馆又好难订，然后又塞车，所以我就兴趣就比较缺一点，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有几类股大家可以特别注意旅游类股然后饭店类股，像什么游轮那种赌场今年股价都还有航空股，今年不就跌得很惨吗？如果说未来真的经济大爆发，我跟你讲，这些股票一定大涨，涨翻天了。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很密切在观察这些股票，但这个也要就是经济真的好，就是说疫情真的平缓，因为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嘛好，那另外上个礼拜表现最好的就是美国的尖牙股，像是苹果苹果你知道多夸张吗？上周五一个交易日，苹果股价涨了10%，我没看过苹果有这么大的单日涨幅记录，从来几乎很少看过那各位知道苹果在上周五一天市值增加多少吗？1700亿美金，1700亿美金等于苹果一天生出了一个甲骨文甲骨文 Oracle 的市值大概就是差不多1700亿，然后巴菲特一夜之间赚了多少你知道？赚了100亿美金你说那个15亿中热透很爽对不对这个包牌那还要10个人分呢巴菲特一天100亿美金，你不安诺，那苹果还会继续涨吗？
苹果吗？
对，
我的看法是它应该还是会啦，因为它有一点这个产业的独特性。那它的营收比重除了现在的硬体新机，它年底可能会有5G 的这个机器会推出嘛，它的这个软体的服务，就是软服务那个比重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在这个这一世代年轻人，他又长成财力又增加之后，我觉得相关的消费还是会再继续增加。那我觉得果粉它会持续去买单因为感觉目前它的竞争对手看起来都还没有威胁到它的一个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苹果股价短线看起来，我觉得还不会太寂寞。
那美国尖牙股还能再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再往上走吗？尖牙股的气势如何呢？
我觉得年底的总统大选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机会啦，我觉得川普如果胜选的话，我觉得股市会继续涨。那反之如果是这个竞争对手获胜的话，我觉得可能全球股市都会稍微要休息一下。
嗯，拜登是不是？拜登现在看起来有机会赢哎。
对，他的民调其实还不错，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消息。
好，那当然拜登赢或川普赢啊，这是现在目前未定之天了哈。我觉得到最后关头啊，不到开票不知道这种选举的事情很难讲的哈。我们非常谢谢资深的期货分析师张林中。